台湾神学院进修，
他们请了一个希伯来大学的那个拉比，犹太教的这个师傅过来讲那个旧约。嗯，我觉得讲得很好。那个他不是基督教的，他是犹太教的。那从他的信仰解释他的旧约，有一部分他讲的五讲都是大部分都有从那个创世纪讲起。有一部分跟我们现在在讲有关，还有跟我们以前我讲过的有关系。那有一些看法是我以前没有讲过，因为这个看法也不错，所以今天晚上跟你们报告。嗯，我们最近在讲的就是那个该隐跟亚伯这个事情。嗯，我的分析是说，该隐之所以没有被上帝接受，是因为他行得不好。亚伯之所以被上帝接受，是因为他行得好。因为上帝跟该隐说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口，你要小心。对，这也是根据事情发生以后，上帝对该隐的罪犯那个计划我来分析。可是这个学者他不这样讲，他把该隐的献祭拿来跟挪亚的献祭相比。这个也没有讲过。他讲的献祭，他讲三个，他讲该隐、挪亚还有亚伯拉罕的献祭，他用这三个来探讨希伯来人的教观念里面关于献祭的目的、献祭的结果等等，蛮有意思的。他说，上帝不接受该隐，上帝接受亚伯的献祭，是我们不知道原因的。我们不可能知道原因，因为在那个之前呢，圣经都没有讲该隐有什么不好，这是真的。他就提到说，夏娃有一天亚当就跟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了，然后生了一个孩子，他就把他叫做该隐，然后夏娃就很高兴说啊，耶和华帮我得了一个男孩子。好，他就开始从该隐为什么要献祭，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亚当有献祭，也没有记载夏娃有献祭，他爸爸妈妈就算有献祭，圣经也没有记载。我们可以讲说，为什么亚当夏娃不献祭，为什么该隐他开始想要献祭？那么一代神，他献祭的目的是要达到什么效果？好，那么就提到夏娃那句话，夏娃不是，我上次也稍微讲到，就是说。因为他生了该隐，应该说是亚当跟我有一个孩子，他为什么说是耶和华生我？这个在解释上会有一点模糊的地方。那可是我当时的解释是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生孩子是因为上帝给我们恩典，再讲就是上帝是让我们可以生小孩的一个恩典，这样解释。那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你可以说是我们都是上帝给的孩子，就是说。上帝都是我们的父亲，我们叫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的本，他就是我们的来源。如果这样讲的话，那么如果说叫他从小就跟他的儿子说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如果不是天上的爸爸给我们恩典，就没有你。如果叫他是这样教他的孩子说，有一个上帝，有一个耶和华，他让我怀孕，所以今天才有你。但在家里小小的心里就是奇怪，这个爸爸好像是。不生出发的，就是他是我爸爸，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。我从今后现在一直都没有见过他，就好像那个爸爸都是在大陆出差，从来没有回来。那我爸爸怎么想像什么样子？我想看看我爸爸，我想跟我爸爸讲话。那就是很自然的，所有的孩子如果他知道他有爸爸，但是从来没有看过爸爸的，就想要去接近这个爸爸。所以说。献祭的目的的第一个就是想亲近上帝，就是那个献祭那个字本来那个希伯来文的意思，就是缩灭，就是拉近距离。为什么要需要这样做？因为他爸爸妈妈是做一个水果，对不对？本来在伊甸园不需要献祭，因为在伊甸园的跟上帝没有距离，是很亲近的，随时可以聊天的，所以根本没有出现。可是他爸爸妈妈是做水果，所以现在呢？已经从伊甸园被赶出来，所以呢，就上帝不是那么亲近，
所以他就想到说，嗯，如果我拿点东西给上帝，会不会爸爸就来跟我讲话？哦，送的礼物给他，他会不会就啊，谢谢你，就要送这个礼物，就至少讲话嘛，哦，我想听一听爸爸的话，这是该有的第一个可能的动机。第二个动机就是说，他也听到他爸爸说，我们去做那个水果以后，哈，哎呀，生活变得很辛苦。为什么很辛苦？因为我是农夫啊，我怎么耕种呢？我长得不好，而且有刺啊，有石头啊，这样哈。那个亚当跟夏娃被主啊的，一个是离开伊甸园嘛，哈，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亚当就很辛苦嘛，因为他要流汗满面才得吃嘛。所以该隐从小什么都不会做，就跟着他爸爸在那边耕田啊，做什么啊，很辛苦啊。他讲说，嗯啊，我爸爸做错一件事情哈，去做水果啊，现在被上帝弄得这样，我可不可以拿点东西去跟上帝说，啊，上帝对不起哈，很抱歉，啊，可不可以你就把那个弄得更容易一点哈，就是说赔罪嘛，就跟人家道歉，就是说那是不是啊，就让我以后要耕田什么，就是长多一点，或是不要那么辛苦，吃不要那么多，这个他意思就是说。这里面有一点是赔罪啊，认错，那希望情况可以改善，关系可以好一点。他说有可能该隐的动机只是这样子，希望跟上帝亲近一点，希望他爸爸犯的罪所带来的处罚能够减轻一点，啊，可以把这个情况改善一点。好，那么他就拿他的土产就去献给耶和华。那么亚伯看他哥哥在献，亚伯赶快来去啊，拿他羊里面头胎的羊还有脂油最好的来去献给耶和华。好了，圣经就讲这样，该隐献亚伯献，然后耶和华就看中亚伯，看不中该隐。我们人一定会马上想说，一定有什么理由啊，不然就会觉得上帝你不对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你应该两个都看中，或两个都看不中，你这样做造成分别差别待遇嘛，都怪不得有问题嘛，是你搞错。可是这个。其实这个拉比哈，这个希伯来的学者蛮有意思的，他的讲法跟加尔文的讲法很像，就是说加尔文的神学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上帝如果是上帝，他应该可以决定我今天要吃素还是吃荤，如果连这个都不能做决定的话，那他实在有过窝囊，你知道意思吗？就是说，好像说如果你今天去buffet，你去那个店，对不对？也有排这个韩国烤肉，也有排那个。那我出钱嘛，你说一克多少，我给你钱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理由说我每一样都要吃吧，但我可以，我也可以这样的，每一样都吃一点。我也可以说我老是喜欢，我今天就吃面，什么都不吃。那你也不能，因为我决定要吃什么嘛，那是我的主权呢，啊。好，你仔细想一想哦，拣选是不是就是不公平？拣选，我们说变，你看。如果说大家一样拿，那就没有话讲，对不对？一旦有拣选，就涉及不公平。可是拣选就是主权的一个表示，就是我要这样拣啊，我不代表你不好啊，可是我不拣你啊，哦，啊，所以上帝有一点跟该隐说，何必气成那个样子？加一会儿一酒就吃菜了，对不对？你何必这样？他讲到一个很好玩，他说，如果你说上帝拣选该隐是因为该隐，哎，拣选亚伯，现在亚伯做得好。上帝拣选该隐，是因为该隐做的不好。那么上帝这个拣选，就不完全是上帝的拣选。哦，他不是完全自由拣选，因为背后已经有一个有一点佛教的想法，就是上帝还要服从那个道德律，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就是说上帝只能拣选好的那一个人的东西了。所以上帝等于失去他的拣选的那个可能性。那他更强调一点，他说你们基督教不是也说吗？这个希伯来人的真的很奇怪，上帝常常都故意挑老二出来，好几次，因为我们华人、台湾人跟犹太人一样，就是认为老大应该比较大嘛，对不对？老大排行啊，老大什么都是排前面嘛。我们在算什么遗传啊，算什么家产，有时候老大都拿多一点啊，哦，因为他是老大嘛。可是上帝就是要犹太人知道说，我不受你们这个限制。所以你看看哦，你看看约瑟，他有十个哥哥，上帝挑约瑟，他上帝挑第十一个，这很奇怪。还有最有名的就是以色列，雅各跟以扫，我们的圣经怎么说？今天说 两个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两个双胞胎在那边打架的时候，上帝就跟妈妈说：“将来我要选小的。”上帝就跟妈妈，然后圣经来说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出来，也还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坏，哪一个比较乖，都没有说，有没有？而且自己还生都还没生出来，你怎么可以说以扫比较坏呢？根本不能这样讲嘛。他说就在上帝的拣选，意思就是上帝拣选他，上帝要用他，那有什么话讲？其实我们仔细看圣经的以扫跟雅各，坦白讲，雅各比较坏。你仔细看一看，以扫实在是比较忠厚老实。真的，你看他真的是都看标准的，是吧？就是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雅各非常挑挑喵喵，那想尽办法哈、可是上帝就要挑那个挑挑喵喵的，然后要磨他。他也不是说就这样录用哦，他选他是希望借着他能够把耶和华的信仰能够传下来。那雅各也被上帝磨得很惨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拣选哪一个人，这是上帝的主权。简单讲，对我们来讲叫做不可理解，也不要勉强去。也是，有时候我们是会落在那种勉强帮上帝也是啊，上帝一定因为这样，所以才这个，因为那样的。他说这个叫奥秘，听懂吗？那个 election is mystery， 拣选就是奥秘。好，那么上帝跟那个该隐说，你若行的不好，那是什么？他说那个就是哈、他发现他的那个东西上帝没有要以后，他就翻脸了。他说那个欢脸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那不要就算了，还是说我们回去看看是不是我这个东西比人家差哈、我们当然是再去挑挑好一点。有的拉比就试图从献祭的东西来解释为什么。我自己讲过，我不太接受那个解释嘛哈、他们说亚伯是献最好的羊，上等的那个羊羔，还有最好的猪油。哇，上帝闻到那个香味就很高兴。他听说该隐是拿那个。长虫的烂掉的最差的要丢掉的，然后拿来说，这个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我是什么？你拿那个有的拉比甚至解释到说，家人就是拿那些要丢掉去，所以上帝才不要他，还是要从献的祭物上面区分。可是这个也有一点是自己加上去，因为圣经没有说该隐挑最好的，但是也没有说该隐挑差的。照我们的想象，该隐不至于挑差的。有没有看人家去拜拜的，挑那个烂的苹果拿去拜？没有啦。一定把你当中至少挑比较好看的嘛，好不好吃再不说了，但是至少挑看起来比较像样的嘛，你要献给神明呢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也知道他也不会来吃啊，哈、哦，挑好看一点没有，这样表示你的诚意嘛，就是你要送礼给客人给别人，你会不会挑那个烂的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会挑好看一点的啊，起码然后用这样的常理来讲，你要就是要骂该你不应该这样讲他啦，他应该不是这样啦。好，那么他分析的更好玩，他说你看看该隐如果照我讲的动机是他想要亲近上帝，那想要跟上帝帮爸爸赔罪，希望这个土地能够好一点，那么该隐这次生意叫做很凄惨，因为结果刚刚相反，对不对？100%相反。为什么？他想要亲近上帝，他结果因为上帝就挑了他土地了，没有什么理由，所以他不高兴，他不高兴就噗一拳把他倒地打死掉了。上帝就说你就受咒诅，对不对？那他的咒诅呢？永远不见神的面，他都可怜虫。他本来他爸爸跟妈妈在伊甸园随时可以跟上帝聊天，现在赶出来，好像是随时不方便，可是献祭的时候上帝可能还会来了，这还可以通啊。现在连这个也没有了，现在是赶到更远的地方。他说永远跟上帝这样子，哇！他说这个很凄惨。第二个。他不是跟爸爸跟上帝说、抱歉了，跟你抱歉，然后让这个土地长好一点，那这下更惨了。上帝说你种什么就不长什么，绝对不长。现在不是说要辛苦种才长，而是长树哦。他说地因为这样不给你长，看吧，这一下不止跟上帝关系断绝，连吃饭都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你再看下去，上帝这样子处罚该隐。都是不好吗？不一定，你仔细看哦。他说该隐因为跟他爸爸就学会种田嘛，什么都不会嘛。如果你只会种田，然后政府公布一条法令，从明天开始都不准种田，那、你会怎么办？你会做个饿死吗？你不会嘛，你还想活啊？ 那怎么办？想办法做别的事情啊，这个很自然嘛，对不对？要做这个工作，我就做别的啊。啊，所以你看看，带领的孩子们开始就做很多东西哦，因为种的人，他爸爸是很辛苦，他是根本不能种啊，种了也长不出来嘛，所以根不会去种啊，他就开始，他变成建筑师呢，家人都是盖房子，然后他孩子有一个就是吹喇叭，有没有？有一个就是做铁工厂，有一个可能卖电脑，哈、哦，他们就是，都，所以你看人类的那个，他说如果那个时候该隐跟亚伯兄弟神都悦纳，那该隐大概就是继续做农夫吧，不会做别的嘛。他说，你说这个不好，不好后面有点好，就把他逼到绝境的时候，他就想出别的方法出来，结果人类的文化因此才得以啊，这样我这是他的讲法，他是说你不要把不好看成是绝对的不好，在不好里面好像还有好，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大家好，那你来看挪亚，挪亚他很献祭了哈，啊，他就谈到挪亚，他就说哈，圣经其实哈很多不一样的记载，那你们圣经熟一点应该记得哦，就是有一个地方上帝跟挪亚说，不要只有你跟你孩子去走在船上哦，我交代你，你要把所有的动物一对一对哈，公的母的一对一对带到船上，因为有种啊，不然全部都杀死掉了，又没有种啊。诺亚说好好，可是另外一个圣经就不是这样讲，他说不干净的一对，干净的七对，有没有？你们知道吗？他说这个都是不同啊。如果你要自己的人说，你们这个圣经是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一对就一对，七对就七对，那怎么可能一个讲一对，一个讲七对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你们的圣经就是自我矛盾嘛？他说不是，这样我们就知道说圣经不是一个人写。好，这个目前大概为什么说这样？就是圣经其实是这样的：犹太人上古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支的传说，关于啊宇宙怎么来啊，上帝怎么样，这些传说很多。到后来他们亡国以后，他们圣殿也被毁了以后。他们想一想，我们剩下就是这个我们的托啊，就是他们那个五经啊，这个东西如果再给人家亡掉就糟糕，所以有人拉比就坐下来，赶快把这些能够收集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收起来，然后把它编了。好，如果今天你要编，比如来说了哈，要编编什么？民进党台湾执政史啊，那后来假设。我这个是随便讲，假设后来民进党又不执政了，那么我们不是执政的一段时间吗？那有的人就写说啊，都是阿扁哈、哦，如果不是阿扁，我们现在叫阿扁，就不会这样子哈，就这样。有的不是，都是国民党；有的不是，都是共产党哈、哦，因为共产党怎么讲，所以啊，民进党才会被搞垮。好，那么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对台湾这个政治现象的转换的一些解释啊，或是描述啊哈、哦。好，如果你今天。你想要写这个，那你收集到这种，这都是学术研究的资料哈，他们有很多数据啊、证明，然后你看来看去，你要写一本这个书，你会怎么做？你就会想办法把它弄得比较一致吧。你不会把这个互相有问题的就把它摆在那边嘛，对不对？你至少，然后你会其他也哇，就是说稍微把它，或者说你挑一个比最可能的换，其他你就不讲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选啊，你可以稍微修正一下，我们叫做前后一致嘛，这个起码要做的。这个学者说感谢上帝，当时那个编圣经的人他没有这样做，他有什么就放什么，你知道意思吗？然后我收到什么我就把它摆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他举的，他上了五堂课至少举了五个例子，我想不止这样，他说一本圣经一个上帝，可是有很多声音不一样，因为你不要像我们犹太人，你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你们耶稣的圣经就有四本，不是吗？不是你们有四个版本吗？他不是也是互相矛盾吗？要等耶稣一那个家族是到底是出耶利哥城还是进耶利哥城，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，是在城门口还是城里面，那你们都讲不同啊。耶稣决定圣殿到底是在快死的时候还是刚出道的时候，就跑去跟人家闹场，那你们为什么写的都不一样？好，那么换句话讲，他从圣经本身哦，不要说后来的解，圣经本身就表示耶稣有四个学生，他们在讲在写耶稣的生平的时候就有出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出入可能是他的重点的不同，或是他回忆的不同，没有关系。可是呢，编圣经的人他不在意要把他们弄成一样，把它弄成一个版本就留一本，他就把四个都留下来。我们今天就可以有比较多的角度去看耶稣。那意思就是说，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来，我们就可以重塑可能耶稣是怎么样子。那么这也告诉我们说，如果圣经是这样，那么我们对圣经的解释，对圣经的看法，我们就更需要小心，就是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啊。这个不同的看法，不要勉强别人接受你的看法。那么今天人是对宗教战争最可怕的，就是会认为你自己对上帝的看法是绝对的，跟你不一样看法的人要想办法要逼迫他，想办法要让他们跟你一样的看法，那这个是乱言啊。啊，所以他就从圣经的版本，他就讲出来说，其实事实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必须要练习去坚持你的看法，啊，尊重别人的看法，啊，大家可以讨论。那我想一想，我过去一向都是抱着这个态度，就是说我跟你们讲的是我在当时我读到的书，我讲过，我觉得最好的，我跟你们讲。可是如果一年后、两年后，我有听到关于这段圣经有别人的不同的讲法，我觉得那个更棒的时候，我还会跟你们讲。那你们呢？你们就听了哈，啊，你们觉得好，你就拿去；觉得不好，你就丢了就好啊，没关系啊。那不是一个看法。那今天我就跟你们讲关于该隐那个故事，这个学者有不同的看法。啊，你可以就改成这个学者看法，也可以继续我过去那个看法，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同的，对那段经文有不同的解释啦。要讲挪亚，挪亚献祭，好，挪亚献祭，他就把那个洁净的，他大水过了，就感谢上帝。献祭呢，那耶和华就闻到那个香味，这次大概是婚祭哈，杀动物啊。耶和华就讲说，好，现在开始呢，我不用大水再灭了。啊，可是后面讲一下说，人还一样坏。很奇怪哦，听得懂？那么他说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上帝用那么大的力量想要把人改变，结果人没有改变，谁改变？上帝改变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他说，我们基督教徒讲说上帝永不改变，是人要改变吗？可是在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，这次洪水又是上帝改变，上帝说我不再用洪水灭，因为灭也没用啊，那个贼性难改变。你要对对要，反正上帝就改变了，就不要了哈。那，啊，可是人还是一样坏。他说，啊，如果你看那个圣经说，人还是偏向罪恶，一样没有改变。一个大洪水没有把人性改变，所以人性大概不是那么简单改变。好，可是有一个东西，上帝不灭人就会改变了。第二个，上帝本来不是该隐不是犯了大罪以后，上帝说你种农夫长不出东西嘛。他，啊，现在献了祭以后，上帝就让地呢再开始长东西。你看他里面讲的，那么换句话讲，就把该隐那个搞坏的那个东西呢又恢复了，地又开始可以长东西了，而且人开始可以吃肉。我讲过对不对？以前都只有吃菜，现在可以吃肉。好，然后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挪亚就他没有种稻子，没有种麦，他种葡萄。他种葡萄，你发现他叫什么？弄葡萄酒，他喝酒。然后呢，就糟糕了，裤子没有穿好睡觉，有没有？他被他儿子看见，然后后来他儿子受咒诅，有没有？他说：“那你这个献祭是好还不好？他好里面都带来不好，本来是把那个咒诅不是拿掉吗？本来种的都不长，现在种的长很高兴，可是后来带来里面还有不好的结果在后面，有没有？所以他想表达的就是说，我们很喜欢把好跟不好分得一清二楚，这边都是好，你知道吗？”信耶稣，信耶稣的都是好人，啊，不信耶稣都是坏人，哈，哦，那，啊，怎么样都是好。我们人比较希望这样，黑白两分。可是我们如果看圣经，我们看我们真的实际的情形，我们不得不承认说，啊，黑中有白，白中有黑，整个祝福里面都带有一点不好在里面，所有的不好里面都还有一点好在里面，好像事实比较像这样。那换句话讲，我个人也比较接受这样的一个解释。那他就嘛，他说创世纪开始的时候，那个第一节，我的解释你们听过，他的解释不一样。他说第一节是时间止句，第二节是空间止句，第三节才是主动词。那么第一节是什么？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那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对不对？有人把第二节当作一个线，我讲过线。中间有一个，所以什么天使堕落啊，什么被你黑暗啊，哦，在解释恶的来源。他说不一定要这样解释。他说 其实神的创造并不是无中生有，现在很多学者开始 challenge 那个，至少在创世纪的创造不是无中生有。他说创造好像一个舞台，当上帝到舞台上要开始，好像魔术要变东西出来的时候，它不是上面空空的，舞台上面已经有背景，知道吗？那个背景就叫豆腐，我们叫口呼啊魔术，是那个空虚混沌变面出来，那个是上帝要创造的那个背景，上帝那个背景下面创造。所以第一句话是说，当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已经有头呼模糊桃红，已经有那个渊面黑暗什么混沌什么，那个东西已经在那里。那上帝就利用那些东西造出好东西，好像是资源回收了。因为上帝把那个黑暗拿来，然后再把光放进去，但是记得上帝没有把黑暗弄掉，有没有？上帝是把光跟暗怎么样分开而已，所以暗还在。然后上帝呢就把大水，有没有那个渊面，那个本来代表不好，那个就是很乱的那个渊面，把那个水呢，他也是把它分开，有没有？把空气挤进去，有没有？那么就有空气上面的水跟空气下面的水，还有把下面的水再分开，然后土地才跑出来，有没有？那个水本来是不好的，对不对？可是上帝拿它来做好的，所以上帝好像有一点是把坏的做成好的，并不是。没有东西做出一个好东西，所以上帝做的宇宙并不是全部好。他说有的拉比这样讲，他说上帝造的宇宙好像垃圾堆上面种的花园。你看过美国吗？台湾代表就是我们垃圾弄到很大的，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就把上面盖土嘛，土盖好了以后，那是一块土地啊，很好啊，上面可以种花，可以种树，甚至可以盖房子，有没有？你要把那个处理好就好了。上帝在一个热色堆上面把土盖好了，然后种很多花，哇，很漂亮。可是呢，没有多久，好像下面那个热色那个臭气就跑出来了，味道怪怪的哈、哦。那个土里没有很好。他说整个圣经看起来是这样，那个罪，那个恶，好像一直都在那边。啊，如果你要问说那个从哪里来，他说你不要回答，因为圣经没有告诉你，因为那个本来就在那里。换句话讲，他的观念就是恶跟上帝。一直在永恒里面就存在，恶并不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。那这个就不必去回答说，一个全能的上帝为什么可以让恶存在？恶是怎么来的？我们以前的解释就是，上帝造天使，天使是好的，天使变坏，我们叫做自然变坏论。好、哦，他的理论现在是说，没有，我们不必谈变坏变好，恶跟上帝本来就永恒在存在永恒里面，不再受创造的当中，所以就是这样。那这个就有一点倾向那个。尖叫的那个善恶双元论，可是他也没有说恶跟上帝同样大、哦、或者是说他是一个个体，他只是说那个恶如果第二节当作背景的话，那么那个是在创造之前已经存在、啊、他怎么存在怎么来，他说这是奥秘，你就不要勉强去解释、啊、基督教常常要勉强解释怎么一切都上帝来的，那么就一定要费尽脑筋去说明说那个恶怎么会出来呢？因为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有恶嘛。好，在某个角度来讲，我可以比较接受这种想法，就是说，包括基督徒已经受洗、圣灵住在里面的基督徒，就好像是垃圾箱上面盖花园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好像我们的精神科靠样讲，就是说，我们人都有阴影啊，不会因为你受洗，你变基督徒，好像你就变成天使一个，就是什么都好了哈，都没有不好，好像不是这样，我们还是活在那个挣扎。那个里面，所以从很多角度来讲，就是这个学者他的解释啦、啊，就是他还有讲很多其他的，不过跟我们有关的，我就跟大家报告一下。那我们今天接下去讲那个该隐哈，好，上次我们讲到两个血，讲的声音不一样，一个叫亚伯的血，一个叫耶稣的血，对不对？亚伯的血呢，喊的是一句话，就是还我公道。还我公道，我没有做什么事被我哥哥杀死的，你要还我公道。耶稣的血说，可怜那个坏蛋，你原谅他吧。所以他说耶稣的血讲的比亚伯的血更美。可是我们需要两个血的声音，知道吗？我们需要公义，我们也需要恩典。如果完全恩典没有公义，我们觉得很奇怪，就是不管谁做多坏的事情啊，都没事都没事齁、哦。那我们觉得那是什么嘛。可是如果都公义的话，那就没有恩典，对不对？大家照你所做的接受处分， 那我们基督教讲，我们又希望上帝是公义的，又希望上帝是恩典的。那这里两个血代表的是这两跟神这两个呼求哈。好，当该隐他把亚伯杀掉，甚至有人说他把他埋掉，因为那个血呢到地里面去了，然后血就在里面喊冤，该隐就受咒诅，大地所唾弃哈，因为他怎么种地都长不出来。我们来看一下民数第35章，这里提到那个受咒诅，也有跟那个桃子的关系，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哈。民数第35章。这里有提到那个杀人有分两种，一种叫过失，一种叫谋杀。蓄意跟过失，那这里呢，神要摩西呢要分别处理哈。民数记35章，新标准和合本是169页。我从第9节，他们过迦南地的时候，有3个族呢就留在河东，其他的9个族呢就到河西去了。那当这样以后呢，上帝就吩咐摩西说，你们要在河东在河西呢各选3个城市做豪城。第9节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，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豪城，是过失杀人的哈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，使误杀的不至于死，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。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6座逃城，约旦河东要3座，迦南地也要分3座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把城呢只放在一边，那另外一边的人就来不及逃就被杀掉了哈。好像说你把逃城放在横村，你在台北杀死人就很可怜，你要一直跑，如果没有高铁的话，人家杀你，你要跑跑跑跑到横村来跑了啊，那就这样不行了。有的不会游泳就糟糕了哈，像说在河流的这边有3座城，在那边有3座城，所以大家可以就近跑到最近的那一座逃城，在人家杀掉你前，你跑进去，那就没事，不是没事，因为你要等公义的审判。一般来讲，你不管是故意不小心把人家杀死，那个被杀死的人的家属啊，他不管你是什么，你杀死我家的人还我命啊，现在就把你砍掉了，哪里在等你什么？这个叫报私仇的，根本不在意这个。上面这种不行了，应该先分说，就是不小心，或是还有呢哈，就是这样被杀的，还是说是真的是要他要杀他，这个要区分啊，不能够就糊里糊涂就被杀掉，所以保护坏人或是保护杀人的这个条例这样出来哈。好，然后18节就开始谈都要区分啊，如果用铁打人把人家打死，那这个是故意的；如果用石头呢，也是故意的。如果用木头呢，也是故意的，因为你拿那个直接敲人家的头，把人家敲死掉，你不能说误杀了哈。他说，如果说怨恨把人家推倒，或是埋伏丢东西把人家打死，这些都是故意的，这是谋杀，这个不能逃走，你要把他杀掉哈，不可以给他乱跑。但是如果没有仇恨，我跟你开玩笑推你一把，那这样你掉下去就砰就死掉的哈，啊，这个都是倒霉的了哈，啊，这个是可怜的。或是说我随便丢东西，我不知道你刚好走过那边，就砰被我丢死人了。我根本不知道你要走过那里，这个叫不小心的哈。那他提到说，这个本来没有冤仇啦，没有什么啦。那24节，会众到典章在打死人的跟报血仇的中间要审判，就是要问明白啦哈，到底是怎么样子。那么会众要救这个误杀的人，脱离报血仇的人。如果确定是误杀，那这个人呢？就要被放到逃城里面去了，那归入他住在里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念，住到什么时候？等到什么？最甚高的大祭司死了。好，所以这里你就看到这个逃城其实啊，是一个处罚，也是一个保护，这个叫软禁嘛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误杀，对不对？你那但被杀死很可怜，但是你也不是没事哦，你就要住在那个城，你不能出去啊。被关起来，好像一个监狱，可是那个是在一个城里面，就是他等到什么时候你才会自由？所以他那个误杀人的也有代价，不是完全没有代价，他出去自由，对不对？等到什么大祭司死了，他说什么意思？这个学者他有说，他说其实 大祭司本来就是要帮老百姓赎罪，有没有？他是献祭啊，帮老百姓赎罪。他说大祭司等于有一点说，大祭司用他的命来替这些误杀人的赎罪了，他的命都死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一个人，这个误杀人的这个罪，这个也算罪了，可是不应该被杀死的罪，就是了，应该保护他哈，还可以释放，还可以治。所以这一个逃城可以说有两层的意思，因为那个一旦有流血，不管是误杀的是正是谋杀的哈，地已经受污染，所以这一个人要受处理。你记不记得我在讲到的时候讲到示每啊？示每不是大卫在可怜的时候，他把他乱骂吗？啊，大卫给他骂的在狗血喷头，然后就好像很可怜的样子。可是要死的时候，他就交代他儿子有没有？没说你，是那个，因为示每等于是被软禁，知道吗？大卫嘴巴花是不杀他嘛，说啊，你搞定得多少家摸到，你就住在耶路撒冷。我就想说，不知道是所罗门厉害设计还是什么，让他有个仆人不是跑掉吗？那示每就忘掉老还灯了，都被主心捞嘛，哦，很久了嘛，想说大概没事了。一追他的仆人追回来，他在路上就被所罗门杀掉了。你跑掉，你没有留在那里，记得吗？那这有一点那个意思，就是说，他后面有写哦，他说这个大祭司死了，这个受膏的这个大祭司死了，那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，如果出了逃城，那么被杀掉。那就没有关系了，因为他本来就应该住在朝城，等到大祭司死了，他才可以出去，有一点这个意思哈、哦。他说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见证，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无论是谁故杀的人，要凭几个见证人，不能够凭一个人哦，不然的话一个人做证就把人家杀掉了，这个不可以哈、哦，要几个见证人，然后才可以。如果已经见证的话，他一定要死刑，这里有死刑，唯一死刑，不可以啊收他的红包。那不可以，他拿一点钱来，然后就判他没罪，这个不可以哈、哦。那么那个逃城，那个不是判的结果是不是故意的，或是不小心的，那这个人就无期徒刑了啊、哦，不是无期徒刑了，有期徒刑要关到那个大祭司死掉。如果大祭司不幸是年轻的大祭司，那你这一下你就忍耐一点哈、哦。如果很老的，你可能还好，然后关了几年，就是等到大祭司死了，你才有机会放出来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不要再逃城，他说也不可以。他给你红包也不可以把他放出来，他说他这有提到，如果、哦、我给你钱了不可以，一定要住在那里面哦。他说这样怎么样就不会污秽地，血是污秽地，若有人在地上流人血，非流那杀人者的血，就不得洁净。那这个地方就是回到我们刚才创世纪该隐，该隐杀了亚伯，那个地就受污染不洁净，所以结果就是地就不长东西，上帝就是让地该隐种的是不长，哇，他是没有办法生活哈、哦，所以我就讲提到说，他所受的咒诅是被大地所唾弃啊、哦。那四章十二节是亚当呢汗流满面还可以糊口，那该隐呢汗流满面也没得吃，他变成一个流离飘荡的人，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归属哈、哦。好像我们常常讲的没有根呐、啊，失落的一代。后面我讲那个 jobless and homeless 啊，没有工作，因为他做的没得吃嘛，那也没有家，没有归属哈，一定要跑来跑去。犹大叔，我们看一下，犹大叔在圣经的最后面哈，会提到那种情形，那种飘来飘去的可怜的情形哈 ，wander 哈。犹大叔呢，我讲十二节十三节，前面忘了打第几章，因为他没有第几章了哈。他只有一章了，所以不需要打。犹大叔呢，在新约270页，我从11节来念。他们有祸，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，为利往巴兰的破庙直奔，并在可拉的对叛中灭亡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跟你们同吃的时候，正是交属。啊，这边你们注意啊，他们做牧人哈，只知道自己吃饱哈。没所惧怕，是没有雨的云雾，被风飘荡，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，左右时连根拔出来都没有根，是飘荡的云雾，海雨的狂浪，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，就是那个泡泡，流荡的心。他用这样的描述，就是有一点反映该隐当时被审判的，就是根本没有目的，不晓得去哪里，也没有家可以回去，因为神不娶他。住到一点人都不可以住，因为他住到哪边都不长，他到处去找吃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 我们的圣经叫做挪得，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四章十二节，挪得是在伊甸园的东边的东边。我讲过，它是伊甸园本来就在东边的伊甸园，然后亚当夏娃这时候是已经被赶到伊甸园的东边了。那里呢，借着献祭还可以跟上帝亲近。现在呢，该隐又被赶离那个地方，所以他是到东边的东边了，就是更远的地方，上帝都不跟他接触的地方哈。所以我们来看圣经，那第十节，耶和华说：“啊、你做什么代啊？兄弟的血的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一开口从你的手里接受兄弟的血，你要必从这地受咒诅，就是全世界第一个受咒诅的人是该隐，不是亚当。亚当夏娃神还没有咒诅他们哦，该隐是受咒诅，从那受从地受咒诅。”所以地给他反扑了，地不给他长东西哈、哦。你种地，地不给你效力，你要流离飘荡，就这个字 ，wander， 你要流离飘荡。那该隐呢，就对耶和华说：“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担的。”这句话，这个字有两个翻译哦，一个翻译啊有两个意思。那个刑罚本来有一个意思是罪孽，一个是罪带来的罚。那么我就看你采取哪一个意思。如果你翻译的时候，你把它讲成我的罪孽深重，过于我所能担，那么这个该隐还有一点诡异。哎呀，我犯这个罪太大了，因为我担当不起，就有一点走老的意思。如果我们中文翻译那个意思就是不太好，就说我刚刚那你要跟他攻击的，你要如果跟他交个头，那你就把我判这样子，这个有一点太过分吧？哈、哦，我的刑罚过重，这个代表该隐虽然被判罪，还有一点不高兴要抗议。所以你看，同样一个字，因为都有两个不一样的意思，看你比较采取哪一个意思。那么该隐的态度，我们这里就模糊了，我们不知道他是罪过重还是罚过重。罚过重就表示我罪没有那么重，如果罪过重，就说哎呀，我罪有应得啦，我罪真的是很重哈，得上帝怜悯。好，那么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就是伊甸园东，以致不见你面，我必飘离流荡在地上。凡遇见我的就要杀我，这个问题来了，有谁啊？全世界现在才三个人嘛，本来四个人，一个被他杀掉了，剩下三个人。那这个被赶离，他剩下两个啊，一个是他爸爸，一个是他妈妈。你说虎毒不食子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爸爸妈妈老二已经死掉了，难道亚当会把他儿子杀掉吗？或者该隐杀掉吗？妈妈会把他杀掉吗？如果没有，那是谁呢？拉比就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是。凡遇见我的，他没有说人哦，他说凡遇见我的会杀我。好，第一个解释，夏娃不是不孕症吗？夏娃有啊，有生产啊，所以呢，他又又生啊。啊，后面的弟弟啊，因为有一天就听到妈妈在哭，问妈妈说：“你在哭什么？”你们二哥啊，有一天就跟他大哥吵架，大哥把他杀掉了啊，大哥就被上帝赶出去，说我现在一个孩子也没有。啊，这个才说哦，原来大哥是把二哥杀死。然后这个弟弟有点跑出去，看见大哥，哦，你怎么可以把二哥杀了？那这个就是说，有可能是亚当的其他的孩子啊，很不高兴。比如说，你有没有碰过那个弟弟打哥哥？因为哥哥对爸爸不孝，你碰过这样的？有啊，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你们爸爸那样子，你怎么可以对爸爸没有礼貌？你再我就打你，有没有？那有可能啊，爸爸妈妈可能不至于要杀自己的孩子，但是孩子有可能会杀孩子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啊，他觉得。这个大哥真的莫名其妙啊，为了献祭什么就把二哥就打死，而且把他埋尸，然后被上帝判罪哈、哦。这一个解释哦，但是我们不能说一定是这样，这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巴兰的故事。刚才我们不是念到巴兰吗？巴兰的故事很好玩哈、哦。看一下民数记好吗？民数记二十二章。这我以前。讲到了讲过，就是那个巴拉有没有？那个巴勒啊，讲到欧塞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，那个是上帝呢，就跟巴兰说，这一摊生意你不可以做哈、哦，这个我不喜欢，你不要去咒诅以色列人。那、啊、可是呢，那个巴勒就，人家说你那个红包太小了，所以呢，你给他大包一点，好，大包一点。这个巴兰他说，你再过一夜晚上再去问我们老大，看可以不可以？然后就问了两次三次。上帝说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到第三个，对啦，他那个戏哈，你要就去啦。啊，这个巴兰实在是有够笨的，大家听得出来，上帝那个口气不好嘛。 有没有什么那个父母那个孩子一直要一直要，他说来来来，起来起来起来。他觉得那个是不好的意思，不是好，嘴巴是讲好，那个大人在有过准，他说哦，你说好的 ，OK， 哦，第二天一早呢，摩托车弄弄，他骑着走路就哎就去了，要去斗赌一这类的。当然他不高兴啊，我跟你讲好，其实是不好，你那听不懂。派了一个那个狙击手啊，然后一把刀就在大马路上就要砍他的脖子，他就一心想要赚钱，根本没有看到啊，也没有注意。这个女子看到啊，你说不对啊，人家要砍啊，然后那刀要砍啊，那真不小心没有砍到他，砍到我女子头，所以他女子一直走啊，拼命走拼命走，这个三番两次没有砍到，结果巴兰的那个脚破伤了，不高兴踢那个女子，说你今天怎么搞的？我要去上班要去赚钱，怎么搞这样？这个女子就开始讲话，我救你娘哦！我几次躲那个刀子啊，你还踢我，你没有敢下来踢我，那上面才开那个刀，我一个天使的拿个刀要砍他，上帝啊，你不要这样嘛！你不好就说不好，哦、我跟你讲了，你够跟我说好啊，说好要派来杀我，上帝说我就要跟你警告，我就跟你讲，我说好其实是不好，你要搞清楚，你就上帝这个叫黑笑话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上帝的笑话很狠吗？他说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去啊，不可以受苦啊！你去干什么？你不会很好笑，就是巴勒要他就是去受苦嘛。上帝说好，我答应你去，我没有答应你受苦，你去不能受苦，这样可能赚不到，就被跌倒。结果驴子跑了半天，然后去又不能受苦，人家当然钱不给他，人家那个请你来是要受苦，然后才有红包的啊。这个这样的故事，所以犹大就赶快说，不要像该隐，就是生气把人家杀掉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要像巴兰。为了赚一点蝇头小利，我得罪上帝，那就提到这个。那这个巴兰呢，要杀他的是谁？天使。所以当该隐说王遇见我的，有可能根本不是人，这是天使。另外，还有那个上帝还不是造人都后发再出吗？万一有一只什么？听说最近有一只蛇在吃掉一只狗，不知道你知道吗？那个印尼有很多那个大蛇嘛，吼，所以有很多那个养的怕蛇吃它的动物，就养那个看门狗，很凶的狗。最后来什么狗都不见了，到后来抓到那只蛇，有一只狗都在它的肚子，被那个蛇都吃掉了。而不要讲呢，有人啊，这是拉比在解释说，看见该隐的可能是谁？可能是亚当其他的孩子，可能是上帝的天使，也有可能根本就是一只动物啊，至少什么动物把它吃掉，那该隐有点怕。该隐受的责罚有两个，一个是地就不长东西，离开上帝的面；第二个是他就不得保护。好像说，如果你住在中华民国管辖地区，你有事情你还可以打电话去报案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到一个根本管不到的地方去，你有事情你没有人管你啊，对不对？你根本不无人管辖地区，就有点那个意思，就是无法无天嘛，你怎么办？你根本连救都没有办法。所以呢，他就跟上帝讲说：“这样不行，这样太重。哇！我一天到晚逃命，这还得了？”上帝就给该隐一个记号。那个记号其中一个解释就是逃城，以后我们再说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。这里那个挪得哈，挪得之地，那个希伯来人玩一点文字的游戏，那个流浪者叫 Nad，N-A-D，A 上面有一横 Nad， 那个是那个应该叫什么？街友吧。在街友这里，就是没有家，没有地方啊，就在路上走来走去，不晓得去哪里那种，那个叫那，那流浪的地方就叫 north， 就这样的意思吗？因为希伯来开始没有母音的，所以其实这两个字好像同一个字，所以如果把它换成就是 not in the land of north， 啊，那个是有点玩那个游戏，就是那个无家可归的人就在无家可归的地方跑来跑去啊，等于有一点那个文字上来表示该人的无奈哈。好，四章十三节我就提到那个 Aon， 那是 punishment， 那本来有罪的意思，所以如果说你把它解释成罪，那代表该隐有一点认罪；如果代表刑罚，那就代表他有还在抗辩，还在不高兴，就是。那么这地就是那个亚当夏娃所在的地，本来就在伊甸园的东边，可是呢，如果他用祭祀，可能还可以亲近上帝。从这地再对赶，再往更东边去的话，那你就是永远不再见神的面。两个后果，第一个是交战，没有归属；第二个后果，危险，没有保障。所以后面有提到说，凡遇见我的可能是谁啊、哦？在这里。好， 先讲到这里，有没有问题？啊，对对，那个可以稍微讲一下，因为那个是很特别，因为那个是见人迹啊，这个在宗教学上很简单争辩，难道耶和华的信仰，好，你用蔬菜献祭、素祭 ，OK， 好，你用牲畜献祭 ，OK， 可是到了创世纪第二十二章，这个很特别，这个是全圣经只有这一次提到见人迹，好。而且这个圣人祭不是亚伯拉罕搞错，是上帝讨的。上帝跟亚伯拉罕说：“把你的孩子献为祭给我。”好，那这个你去了解它的意义等等啊、哦。那最奇怪的是，到最后亚伯拉罕要献的时候，上帝又出声音，还有神的使者跟他说：“够了，我不喜欢吃人肉，还是羊肉就好了，不必。那你一只羊，你用那一只羊就可以了。”那故事就是有一点好像戏剧性的这样转完结束嘛，哦、那如果你仔细的念，其实那里耶和华的名字有两个，前面的都叫 Elohim， 如果你圣经背景有点，当然耶和华名字有两个，一个叫 Elohim， 一个叫亚卫，哦，亚卫是摩西的时候上帝特别跟摩西讲的 ，Elohim 是从创世纪开始 ，Elohim 叫做伟大的神啊，那 Elohim 这个名字。在古近东其他宗教都有用，只有这个书下的名字哈，亚卫这个只有摩西知道，就好像是上帝偷偷跟摩西说，其实我的名字不叫亚卫，我叫亚卫哈，我就跟你讲了哈，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拣选，就是上帝好像偏爱以色列人，特别跟他讲啊，所以亚伯拉罕其实他只有知道是亚卫，还没有到摩西嘛，可是很奇怪是，圣经在记的人记到那个神的使者下来拦阻的时候。跑这个名字出来，叫亚卫，所以他就在有一点在分析说，我们对神的认识好像有两个，一个是高高在上、无限权柄、绝对的权威的上帝，那个叫 Elohim。过去我念的也是这样 ，Elohim 就是至高无上的上帝，那亚卫就是很亲，我们可以跟他撒娇，我们可以跟他讨价还价，我们可以跟他玩的那个上帝。跟我很个人的上帝，一个是很爱所有的人，是全世界的宇宙的同志的人，是我们了解的上帝是有这两啊，这两个是一个紧张的关系，不是能够那么容易就和谐。那么在亚伯拉罕的上面，好像有这样的一个紧张的关系，不过最后好像是亚卫胜过 Elohim， 以那个结局来看的话，就是以撒没有被献掉。那么他提到说，这个最高无上的上帝。好像要求的是一个让人类的理性，我们的伦理性都几乎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要求，我们叫做几乎是不合理的要求。那有点讲到我刚才讲，就是上帝的选择是他的主权啊。如果上帝是上帝，他要什么，你应该都没有话讲吧？因为这个孩子是他给你的哦，大家都要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包括人类的理性、人类的伦理性都必须要摆下来的那个上帝的绝对，这是前面的表述。可是后面表示说，其实上帝并不是要这样，上帝只是要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怎么样。所以最后实际上没有了，还是用亚。所以他这里有稍微解释一下这两个紧张的关系的不同。因为这个献人这个事情在很多宗教里面都有，那到底以色列有没有？那这个拉比讲说是没有。上帝曾经用这么一次来考验亚伯拉罕，可是上帝从来反对用人当作祭来献给神，上帝不喜欢，大概是这样。OK， 还有吗？好，没有，我们就让你们早一点回去喽。今天很冷哈、哦，还好啦哈、哦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主是帮助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的越多，我们会越谦卑，我们越知道。我们知道的只是一部分，我们知道的有限。你让我们看见神，你对该隐虽然有审判，但是你还有恩典。神，你还是为他考量，你给他保护，让我们能够了解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就算我们是已经蒙恩得救受洗，即使在我们心的深处。可能还有阴暗的地方，那我们不要误以为自己已经100%光明，那我们能够小心的 在光明跟黑暗的战争当中，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我们要回家的，保护我们平安回家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谢谢大家，晚安。